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.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آل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. 就是应大家的要求呢，就是把这个画龙点睛的继续再往下边说啊。那么画龙点睛的第五讲呢，是讲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讲画龙点睛它的功法里边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讲解。 首先介绍呢，就是画龙拳呢，它的门面拳呢，一共有13路，啊，这13路的简介呢，就是简介一下的话，它这个大体的一些这个特征一些东西什么呢，就把它介绍一下。就是画龙拳的第一套门面拳呢，它的话呢，又称为是行云流水拳啊。 行云流水就像云在走啊，水在流一样的这个，那么就是涉及到一个就是步伐问题啊。那么就是我们讲了画龙拳呢，它的一个特征呢啊，不是以乐步啊，也不是的话呢以这个跳步，而是以的话缩步前进缩步的话呢这个退让啊。而且善于讲呢讲到圈上打法。
前后打法，前前的打法，就是在圈上打法，他在圈后打，在圈外打的这个打法。那么行云流水呢，它的重点呢是在它的步伐啊，就是以缩步前进，三脚前进，就是以折像闪电一样的这个折步前进啊。它有的话三脚步前进，那么这个退后的话呢，这个是以弓门为主啊，就是每一次往前边缩的时候呢。 它都有连续的三个出拳啊，比如说的话，一个直拳呢，它就连带着一个摆拳啊和一个这个勾拳啊，这就知道这在这个里面的特征的话呢是怎么一个特征？这是第一路的门面拳，叫做行云流水啊。它关键的话是缩步的步伐啊，接着这个弓门里边的这个三连手。什么叫三连手呢？ 比如说，一个冲拳出去以后呢，他绝对的话呢是有一个摆拳和勾拳在后面进行啊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，要是一个冲拳不动的话呢，那么他的勾拳和摆拳的话比较重啊，所以他在这里边的话呢，就把第一出手呢作为攻手啊，第二的话作为补手啊，第三手的话呢，那是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初一的话呢失手的这个挽救啊。 就是把这话就说清楚了，这是第一路。第二路的话呢，画龙拳的第二路门面拳呢，叫游龙戏水，啊，你们想象的话，它是非常形意的啊。游龙戏水呢，就它这个拳的话呢，进攻的话呢是以左边进攻，左边进攻啊。因为知道的话，人的话80%以上都是右手的话占优势啊，在右边的话比较灵活，左手的话比较笨拙啊。 只有一种左撇子的话呢，反过来啊，他凡是右手的话呢，啊不行，左手还更灵活，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呢，都是右手更灵活啊，右边的话更敏捷，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是以左边的话进攻。那行，这个游龙的话呢，就是每一次在出手的时候呢，都往左边的话呢这个移动啊。那么从左边的话进攻，戏水的话呢，就是每一个动作以后的话呢，啊都接打着。 这个杀手，啊，就是前面不管赢手也好啊，不管是什么，这个都好，他都前端是一个虚动作。第二个动作的话呢，就是他的这个戏水动作的第二个动作呢，就是往往是攻门杀手啊，就是他的特征是这么一个特征。那么这个步伐上呢，他主要是以折步啊，以折步的话呢进攻啊，他要打你不是一步到位，是先的话折到旁边，然后突然他回手的话。 啊，折过去，折，那退的话呢，一下就直接退变啊。所以这个步伐里边的练习呢，事实上的话是在调整圈上和圈外的这个技啊，在练习这个东西的。这是第二个这个门面拳，叫做游龙戏水。第三个门面拳呢，叫二龙强宝啊。你们就知道这二龙强宝来说呢，在中国武术里边呢。 相当于双峰贯耳，啊，相当于这一类型的东西，就是它的攻门的话是双手击出啊。 那么在我们拳法里边呢，有一个炮拳啊。什么是炮拳呢？就是两手一块出的那种拳法，叫做炮拳。就这种拳的话，几乎的话呢，就在化龙拳里边属于第三路门面拳，叫做二龙强宝啊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出手的时候呢，它是两个攻手或者两个杀手啊。要补手的话呢，是一个是补手，另外一个还是杀手啊。要明白，它都是两个动作连贯，二连贯啊。这它的步伐方面呢，它主要的一个步伐的话呢，是左右闪让，左右闪让啊，左边闪，右边闪，左边一闪的话呢，它的这个二龙戏水的话，同时也出两个杀手啊。要这个就要注意，要补手的话呢，也是二个补手，两个补手啊。要明白的话的意思，那么叫做二龙强宝。第四路拳呢，第四路门面拳呢，叫做龙云化雨啊。什么叫龙云化雨呢？它的一个特征呢，就是有一个虚手的话，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啊，把对方的注意力分散以后呢，就突然的话呢出手啊。这是第四路这个龙云化雨的，就是这个来出现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是一个虚手啊，是一个引手，把对方的话引诱在注意力集中在另外一个这个虚手上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突然的话呢，他出手的话呢，这个出杀手或者是攻手的话场面啊，要知道这个事。那么在这个打发的脚步里边的话，步伐呢，它是连续的两个动作啊，就是一缩一进啊，或者是一缩一退啊，就是我进的话做一步缩进。啊，然后我要退的话呢，我做两步退回啊，都不是直线，都是折线的话呢，这样进攻和退出，是吧？那么倒过来说呢，就在进攻的时候呢，脚步的话呢是一个直步的话缩进，一下缩进在这圈上就出手了，一搓手的话马上折步的话两步就闪开了啊。它这个这种情况下呢，叫做你们体会的话，就好像天上的云彩突然的下雨了啊，这么一个叫就是这第四路。龙吟化雨的这个特征是怎么一个特征？第五路这个门面拳呢，叫做游龙回首啊。游龙回首的话呢，它的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呢，就是叫做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叫做回马步啊，回马枪啊，用回马的这个意思，你们体会就知道啊。就说我要退，我先出手打你，我才退啊。我要闪开，我先出手打你，我才闪开啊。那么就是我虚换一枪的话呢，才退啊。那么这个里边的话呢，它有一个特征呢，就是它的这个步行的话是弧步啊，不是直接进，是打圆圈啊，这个进啊，向圆圈进。那么在圆圈里边进的时候呢，突然的话呢，有一个直步的话缩进，直步缩进的话呢，就是它的回手拳的这个调整，回手拳的距离。加好把这个在圈上的话出手啊，你们明白的话，弧形前进的时候呢，他是在找破绽，看他这个动作的破绽在哪，行到破绽这突然一个折步的话呢，接近以后呢，就在圈上出手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呢，叫做游龙回首。你们体会回首枪啊，回首拳啊，这些回首的话呢，都是这个单式啊，他的脚步的步伐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弧形的话呢接近。然后的话，直步的话呢缩进，然后就出手啊，所以它叫做回马拳啊，叫做回马拳。出其不意回马拳，就是一定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呢，它就出手了，就叫做这个游龙回首。第六入这个门面拳呢，它叫做白尾入海啊，就是青龙白尾啊，同时的话呢出手啊，这个东西我只要这么形容就行了。像这种情况下呢，一般是从圈外啊，越到圈内啊，那么就在圈外跟圈内之间，将好到圈上的位置来出手啊，那这就是百发百中啊，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说百龙入海。那么同时的话呢，在这个动作里边呢，是有一个高中低的关系啊，从高到低叫做入海啊，是我从高的话往低打的话呢，就叫入海啊。摆尾的话呢，你们就知道的话，有一个旋转动作啊。这个旋转动作，不管是大旋转是小旋转啊，还是摆尾旋转，还是属于侧身旋转的，它有个旋转动作，而且从高到低，出手的话呢是在中部出手啊，高的时候不出手，低的时候不出手，在中部出手。你们知道，拳的话是反高反低，对中间的话往往会舒服啊， 恰好的话呢，在梵高的时候晚低出手，他毕竟是梵低，那么他出手的话是在中间出手哈、啊，所以他的这个特征的话呢，是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从他的、这个步伐上呢，他是属于这个缩步的很要步的节奏啊，一步一跃起来以后呢，他就要往下边沉啊，沉到中间的时候就出手了啊，那这个情况下来说出其不意啊，往往的话呢，对方不知所措啊，那么就明白他的这第六度。第七路的话，门练拳呢就属于祖传拳啊，已经不是失传拳。失传拳是第一路到第六路属于失传拳啊，第六路以上的第七路呢，它是属于祖传拳啊。所以第七路是什么呢？我们称为是天子化龙拳啊，它不属于门练拳啊，属于它的看家拳啊。这个天子这个化龙拳呢？它的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呢，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天子拳啊，也称为周家拳法啊，这个拳法古拳和天翻拳法的一个混合啊，或者说是一个结合体啊，就在这样的拳法之下呢，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呢、啊、就是属于原来的周家拳的这个特征，就是我们说的在中国古拳里边呢，这个有一个周文王，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啊，第三个太子呢，就好13太子吧，他是拳术的这个专家啊、哦，所以在传拳里边呢，这个家的拳法都是他称作13太子拳啊、哦，就称为周家拳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是这个古拳。那么他古拳的话，结合在天翻拳里边呢，叫做干净利索啊、哦，就是出手的时候用身子打了，把视线打了，你不见他出手，对方就懂了啊、哦，所以一定在出手的时候不叫旁人看见啊，对、哦、吧？遮掩。比如说的话呢，我用转身遮掩啊，用我的身体啊遮掩了啊旁观者啊，出手的时候呢，都是叫合体残花，我从挡手下边出手啊，那么这个事情的话，对方看不见我出手的地方，也看不见的话呢，怎么出手呢啊？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看家拳的一个特点。第八路的这个看家这个祖传拳呢，它是叫做白虎化龙拳，非常形意。什么形意呢？事实上就是黑虎拳、白虎拳和化龙拳的结合啊。开头的话是形意拳，老虎的4个动作啊。你们知道老虎的话呢有4个动作，最后一个动作是把尾巴都打过来啊。我们说的话呢转身回体的话呢，这个要知道这个，这叫做是白虎化龙拳，就是白虎拳、黑虎拳啊跟这个化龙拳呢这个结合起来的这个拳。那么仔细一分析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天翻的这个茶拳啊。天翻茶拳的这个步伐啊，而且天翻茶拳的功门啊，再加上了化龙的一些技巧啊，还有中国古拳术的一些这个技巧合起来的一个拳，那么这是这个也属于祖传拳、第九个祖传拳呢叫做青龙白虎拳啊。青龙白虎拳你们知道是以龙拳为主，就是以中国的青龙拳啊为主啊，那么结合了一个白虎拳的这个技巧啊，然后呢化龙拳的外挂啊，这么一说的话呢啊，那就清楚了。那么第十门的话呢，就是祖传拳的第十门呢，叫做化龙打开门啊，或者叫做化龙开门拳啊，也叫做是叫做疾风拳啊。疾风拳呢，它就分为大疾风和小疾风啊。大疾风、小疾风的区分点呢，就是知道的话什么叫三角步啊，他的步伐叫三角步啊，他的出手呢叫三角联手啊。什么叫三角联手？我们简单的说呢，就是一个盖拳下去啊，盖拳下来一个昏摆拳出去，这两个动作要中了一个就是一个，要不中一个第二个中，要第二个不中的第三个冲拳的话他缩不停啊，所以他无论如何他要中一个拳，那么他的要点的话呢就在这个三联手啊，在这个说清楚了。那么祖传拳的话说完了以后呢，还有三路的这个传门拳啊，就是祖师传门的看家拳啊。祖师传门的看家拳呢，就是第十一路拳啊。第十一路拳呢，它是叫做化龙无极拳。什么叫化龙无极拳？你们知道太极拳的话呢啊，是我们讲阴阳啊。那么太极拳之前呢，还有一个拳叫无极拳啊。无极拳恰好是天翻拳啊，所以就有一个说法呢，我们无极拳的话呢是在太极拳之前 啊。那因为我们中国人知道无极生太极嘛，太极生八卦嘛，八八六十四变嘛，是吧？这么起来的。那么天山拳的话，它是无极拳，所以它在这个地方的第一门的这个祖传的话，就是传门拳呢，它这个看家拳里边呢，就叫做化龙无极拳啊。所以要知道这个做法。那么它的特征啊，就在于太极之前，太极分阴阳啊，说太极的动作呢。它两个动作都在阴阳里的啊，在调和阴阳里的变动。那么无极拳呢，不分阴阳啊，它是在一个含糊里边的话呢啊，进行攻门啊，进行的话呢啊变化，就明白的话啊，这就是提醒它的高明的话就在这个地方。第十二路拳呢，这叫做化龙八极拳啊。化龙八极拳呢，用一个最简单的话说呢啊，就是我们眼观的话八方。手打四反啊，手和这个拳的话呢，在我们一般的拳法里边呢是三道啊，眼睛道、手道、心道啊，力道、气道都要道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拳的做法上呢，眼不道，而是手道啊，心道的话呢，那拳就道哦，它是这么一个特征，所以在变化里边呢，变化莫测啊，这就是提着。那么在这个拳里边呢，在我的这个体验里边、观察里边呢。它主要就是一个叫做变手拳啊，变手拳，你看来好像是出手打你，其实不是出手打你啊，你看来它好像是在闪让，但它闪让的本身就有杀有杀机啊，就有出手在里边啊，要明白了，所以它在这个变换里边呢，它就称为是八极拳啊，就是我们说的话呢，眼观这个八反，拳打四反啊，那么在无极里边是四反，在这个太极里边就变成八反啊。就眼观十六番的话，手打八番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拳法的一个特征。那么再讲的话呢，最后一个就是第十三路拳呢，它的称为的话叫怀胜祖师拳啊。怀胜祖师拳呢，我们担心的话呢，就是它是从哪传来呢？是从我们中国的泉州啊，万格斯打法那传来的天山拳啊。然后的话呢，结合了这个就是化龙。继承下来的传承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一套这个拳法，所以称为怀胜拳啊，和这祖师拳的结合啊。那么这一套拳法的话呢，具体解释的不会解释啊，只能的话呢意会啊，在一练习里边的话，真正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呢，我就告诉大家说的话呢，那真是出其不意啊。就怎么说呢，格手的话呢啊，打啊，格手打，你一打我就是攻手就进去啊，变手打，明明的话呢，认为是出手的，恰好不是出手；认为的话是闪让的，恰好是出手。那么在对方来说的话，简直是瞒不走错啊，不知怎么样。那么提醒了，那么这十三路拳里边呢，它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呢，就叫做一步倒、二步倒、三步倒、四步倒啊，打到七步倒就结束了啊。一般的话呢，就是失传前呢，允许七步倒，就七个动作对方就倒下啊，那就允许啊。要七个动作以上还不倒下呢，你已经算输了啊。他是怎么判断？那么在祖师拳里边呢，就在祖传拳里边呢，他的就从第七路到第十路里边呢，称为的话呢，四步倒，最多不能超过四步，一二三四对方就是倒下，超过四步呢，他这个拳没有练倒下，是吧？那么到了这个祖师的。这个传门拳里边呢，就叫三步倒，有时候一个动作就倒啊，两个动作最多就倒，三个动作最多就倒下啊。那他就是高明的话呢，就是我就把这个大体的话呢，做一个拳法的这个功法的介绍。第二部分呢，再讲明一下的话呢，这个化龙拳功法里边的几个特点啊。这化龙拳的话呢，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呢，就叫做干净利索啊，不是拖泥带水。干净利索，说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舒展啊，而且看起的话非常优美啊，而且非常实用，而且的话呢，也在很多拳师里边的话，业内行的人呢，只要起一个动作呢，心里就虚了啊，心里边就害怕。你们知道的话呢，如果说是心里边怕对方呢，那败有余啊；要是心里边感到害怕呢，失败已经有余了，多多都要失败。所以他在这个出拳之前呢，任何一个虚动作，任何一个架势呢。他都有一个威胁性对方的啊，这个干净利索的这么一个动作来的，要提醒这个事。第二的话是讲到的话见效快啊， 正因为见效快的话呢，就避免了很多很多的隐患啊。你三个动作对方就倒了，他技法再高，那么他施展不出来啊。你三步就倒了，他对方在功夫再深，力气再大，那他没有施展出来啊。就提醒的话呢，他经常能够打胜的原因呢，就在你干净利索和见效快啊，就避免了夜长梦多啊。你这个拳术打长了以后的话，对对方的话，双方交手过多了以后，往往有破绽啊，往往被对方的话打了哦。所以这就是没有破绽，三四个动作你有什么破绽啊？就算七个动作你有多少破绽？很少有破绽啊。所以就注意这个事呢，它的一个特点。就讲明的话呢，它的这个使对方不能够理解的地方呢是什么？就是反常规啊。怎么反常规的？许多动作啊，眼看的话是出手啊，因为你们知道的话呢，所有拳法里边的两手都是联动的啊，一手出拳的话，一手不护腰了，一手出拳的话，一手叫在准备格挡，对吧？那么你好像的话呢，要有一个手出了格挡的话，就要出拳了，对吧？但是我的话没有格挡的话，没有护腰的话呢，已经出拳了啊，所以在拳家里面往往就判断失误啊，明白的话。另外一个的话呢，它是以攻为守啊，以守为攻啊，以攻为防。为什么最好的防身啊，不是的话呢防御对方啊，而是进攻对方，主动的攻打对方呢，让对方呢没有还手之力啊，这是最有力的这个防卫方法啊。所以提醒的话呢，它是以攻为守的话，以守为攻，而且的话呢，是对方的话呢啊，这个攻门的话呢，来限制了对方对自己的这个伤害。所以说以攻为守啊，以攻为防，哎，注意这个事情。使对手的话没有这个还手之力，只有招架之力，那这连招架之力都没有。那这样的情况呢，这样对方的话心里边一欢一害怕呢，基本上已经成了定局啊，就明白这事啊。那么就讲了，就对手的话呢，他一旦的没有了招架之力的时候呢，他的心就慌了啊，他就没有还手之力。就是一战的话，没有这个招架之功呢，他就没有还手之力啊。是这样的一个办法呢，他制胜了对方。所以的话呢，在化龙拳里边是以攻门为首，攻门为主啊，以攻为的话为首啊。攻门的话呢，它有一个弱点呢，是耗费自己的体力。要体力不够的话呢，把体力耗费了以后呢，后来的话都成了虚架子啊，出手无力啊啊，对对方来说的话也没有什么攻击力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？所以说呢，在攻门里边呢，啊，不能够的话把自己的力量耗光啊。所以许多攻门的话，一旦的话不能够的话打倒对方的情况，都是洗手攻门啊。我虽然出手攻对方，但是并不是杀伤对方啊，是把对方的这个锐气给他夺了，把他的心里边产生害怕啊，产生这个东西，所以他的人呢就保存了体力啊。人的话不能久攻啊，能够久攻的人的话呢，是经过练力。所以我们拳法里边首先练力，练什么？练耐力啊，练攻击力。这两个力行了以后的话呢，我就是一直攻你的话，我的体力不下降，我能够维持很长时间啊。你明白的话的意思。所以在这个拳法练习里边呢，这个打一百拳啊，就出拳冲拳一百啊，每天加十拳啊，冲到三百，就每天维持三百个冲拳啊，达到最后满头大汗，大汗淋漓啊。哎，慢慢的不出汗了啊，肚子上的油也没有了，手上的话也变粗了啊，那慢慢的话呢，他觉得不费力，到这时候他已经有了力，而且是有耐力啊，那就是连续攻门的话呢，他最后还有力啊，对方已经没有，那这时候就可以用什么呢？耗费对方的力啊，把对方的话呢力气耗得差不多，这样来攻击对方啊，所以这就是他长胜的原因呢，是在这个地方，你要学会省力，那么你才能保存力量啊。你能够要保存力量的，你就会养力啊。你能够养力，你就能够保力啊。那么你要保力呢，你就首先要养力。你要养力的话，你要生力。怎么生力呢？就是加强的话呢，耐力的锻炼啊。这提醒了。那么还有一个叫做护力。什么叫护力？保护力，就是我在每一次出手，我都不消耗我的力啊。哪怕我出了一次手，我中间的话呢，不管是滑架子，不管的话是怎么摆的话，我都有一个恢复的时间啊，让对方的话耗他的力啊，他打不到我，我在圈外，你能够出手，我跳到圈外，我就让到侧边，让躲不让右啊。 因为右边的话呢，往往人们比较听，左边人们不听，所以退让的时候是三个左边，叫三左，打也是左左出啊，是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保存了自己的体力啊。当有了体力以后呢，那么就可能的话呢，最后取胜啊，这个是他的一个特征。那么再讲的话呢，他另外的一个特征的话呢，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利用的话呢，对打的期间呢，一个瞬间很短的时间呢，一个间歇里边呢，来恢复自己的力气，啊，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啊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他容易的话呢，保存住他自己的力量啊。他保存了力量以后呢，那么他这个取胜呢，还不光是力，就是化龙拳取胜呢是两条，一条是力，练气练力，我力大，我气出啊。那我这可以一下就把你打败啊！另外一个呢是技巧啊，就是练法，什么法呢？就是各种各样的技法啊，能够取胜，就是力和技法两个的话呢取胜啊，提醒了这个事。所以的话呢，在这个华龙拳开拳的时候呢，首先的话呢是要观以对战啊，首先我不请你出手，我让你表演表演啊，让你的话呢看看你的套路，看看你的功底有多深，看看你这人的话属于哪个门派，你的弱点破绽在哪啊？所以先引手，引你出手，引你，但是我都想让，我不让你打上，就把对方的底给磨清了啊。那就分出高中低，要比我高的高手呢，我要谨慎对待；要是我本身不能胜呢，我宁肯先和而不败啊，明白这话意思？要是能胜的话，非胜即败啊。要对方是低手的话，那我就可以的话闹着玩玩啊，就是我们说的闹着玩玩。那么就是让对方打不到我，我的话呢也不打上他，就让他的话呢，在这里边的话呢一直在出洋相啊，最后他不得不佩服，那就是华龙拳的一个特点。那么中间讲到这对手里边的话呢，要看对方的城府有多深啊，就看他的功法的话练到什么程度啊，他的技法的话有多高，他的门派属于什么，他的长处属于什么，他的破绽在什么地方，他的弱点在什么。关考了以后呢，那么就一步倒，两步倒，三步倒啊，那就是提醒的话，这个是。第二的话呢，就是要看对方的动和力，对方的攻和力啊，对方的攻和力和动和力呢，往往就看出他的这个根本的东西有多少啊，他的功底有多深就清楚了。什么叫做动和力呢？就他的步伐是什么，他速度有多快啊？他进步、夜步、退步、让步、他闪步，他的速度有多快？凡是速度越快的，他的功底也深啊；凡是速度的话不稳的，这种是功底上不深，就把这个就清了。功法里边呢，就看他的功法是什么功法啊。我们讲了拳法里边的功法里边的最高明的功法的话呢，是不知之而知啊，不知之而知。你还没有动，他就猜透你的心意，你在做什么了啊？他已经有防范，这最高的啊。他根本不知你所错的话呢，你到底是做什么他都不知道，那功法的话呢是很低的啊，没有做多少去来的。那么在技法里边的观看呢，就是看门派啊，看他的这个特长啊，门派是什么，他的特长是什么啊，要把这个看清楚的，就看出了他的破绽。那么他功夫的深浅呢，这就几个方面就看破啊。另外就注意，就是叫卖账啊，就画龙拳的话呢，往往摸对方的话叫卖账，卖账的话就卖破账，我卖一个大破账啊，看对方是怎么对待这个大破账，就知道对方的功底有多深。我卖一个小破账，看对方怎么对待我这个小破账。往往功夫越深的人的话呢，越不深如账啊。你卖破账，他都不敢打你，他倒要到谨慎到这，就是功法非常高的，要小心啊。一见你有破账，他就来攻打，这种没有多大功底啊，也没有多大的这个。经验啊，是这种的话呢不在话下。卖大善的情况呢，就是我卖一个大破绽啊，我们说的小开门小破绽，大开门大破绽，我这个四门打开一个大破绽，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打到我，但是有一条你打不到，你在圈外，你距离还远着呢啊，当你距离靠近的时候，我突然变身变体啊，变形啊，全部变啊，这个时候的话就看出对方的这功力啊，对方的到底有多少的功力。小善来说的话呢，就在对方交手的时候，故意卖一些小的破绽，看他能不能看透这些小破绽啊。他要看透这个小破绽，往往高手就要出手啊。一般的人看不破，他不会出手。如果卖一个小破绽，他就出手了。这种功夫深的呢，要 认真对待，可被现在粗心大意啊，这就提醒了。然后再说一个呢，就是在观察对手里边呢，就是要看他的变化啊，只要知道对方的变化呢，那么就可以知彼啊，而且可以力破。什么叫变化呢？你们就知道全家出手呢都有一个前奏啊，就好像是要下雨之前呢都要刮一个刀啊，那么他一刮风的时候，他连续要出什么手呢啊，已经清楚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已经看破啊，只要是看破以后呢，那么他的破绽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基本有数啊。所以化龙拳禅胜呢，他就是用了这么一些方法啊。怎么会有一步倒呢啊，怎么会二步倒三步倒呢，甚至为什么到七步倒呢？那么这就解释的话呢，就是高明的人呢，一步就看见对方的破绽，那一步就可以把对方打倒啊。那么再一些人两步就可以看到，三步也可以看到，凡是三步就看到对方的破绽，能够把对方打倒的呢，他基本上是祖师前的传拳的这个水平啊。要是能够在七步以内看清对方的破绽，就把对方打倒了，他已经打倒的话呢，祖师前的这个成绩，超过七步，在十三步以内就能把对方打倒了，他是四川前的最低要求啊。要十三步以外还打不倒对方了，他还得好好练习啊，就把这个化龙拳的这个特征的话说清楚了。那么在讲的话，化龙拳的特征的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化龙拳的它的攻门的话呢，叫做三门攻啊，或者是四门攻手啊。什么叫三门攻呢？你们知道的话呢，就是连续是三个动作连贯啊，三连贯，这叫做三门攻啊，这叫做三门拳啊。什么叫四门拳联手呢？就是他每出一个动作，都有习惯性的四个动作跟在后面啊。那么像这样的拳法的话呢，我只要一个距离，我不需要什么，把眼睛蒙上啊，看不见对方。我只要手一摸到对方的任何一个部位，那我的联手四个拳呢，都把它移动啊。所以可以把眼睛蒙起来跟对方啊，这提醒的话，他化龙拳的这个特征呢，就是四门取胜啊，用到四门的时候取胜啊，三门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是功夫成功了啊，这提醒这个事。那么在讲呢，化龙拳的功能里面呢，首先练的是格打。什么叫格打？格就是你挡我啊，比如说我出一个耳光打你的时候，你用手把我格这么挡一下，这叫格啊。那么格的时候呢，就变了手啊。比如说的话，老师的话呢，你我来格啊，你来格我，你看你一格就知道是吧？我这么你是格就进去了，一碰上，你这手一碰上我就进去了，你知道意思吧？这叫什么？就是讲这个格手，首先是练格手。格手的话呢，有七个方法啊。第一个方法叫格打。我一格你我就出手了，你一格我就翻进去出手了，叫格打啊。格打的话呢，它是属于攻门的一个。第二是挡打，你出手打我，我挡住你了，但是我下边就出手了啊，这叫挡打，它是第二个。第三的话呢，叫做这个拦打，你打我把你拦住啊。怎么拦住的？你们知道，就是一个拳正面打上的时候是比较重，要是我偏一个身子，你从我身上擦过去呢，这个角度越平行的话，这杀伤力就越没有啊。偏到一定角度的话，你只是从我身上擦，你用脚踢我一样，你正正的踢上，那我非伤不可。但是我一转身呢，你从我身边划过去呢，这个伤害力很小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就练这一个拦打的，那么就是我们就是化龙拳的一个特征啊。所以对对方来说的话呢，他的力最怕的是叫碰，什么碰？我也出你也出，我俩的距离在靠近，除了你打我这一下，还有我自己的话呢，把他送下去的这一下，两个力相交，这就是受伤是最重的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，顺应你的呢，就是你出手的时候的话呢，那么我的话就你这个力啊，来用你这个力啊，最后这个力的话伤害倒不是我，倒是伤害到你啊。所以在这个拦打里边呢，他就连着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呢，就叫做是缠打，缠着打。什么叫缠着打？你出手打我，我就手就把你的手往前面拉，你再去推倒啊。你用脚踢我，你身体你重心往上，我就抬你的腿的话呢，把你推成后面，让你自己摔倒啊。明白这意思吧？叫就力使力，那是这个化龙拳的一个特征啊，叫做缠打。缠打就是叫做就力使力啊。 你进攻我的话呢，从前你从我，我救你的从手，我侧边一侧上，我就带你一个力啊，推你一个力，把你推上啊，那这叫做传打。另外一个叫摸打，什么叫摸打呢？摸打的话呢是，四川就是主持拳里边的一个基本动作啊，就是我的话不打你，但是我在跟你对打的时候，我要摸你的鼻子就摸到你的鼻子，要摸你的胸口就摸到你的胸口，要拍你的屁股就拍到你的屁股啊，简直你就好像是到了一个无人之境，没有阻挡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就达到这个主持拳的这个基本功啊，明白这话就行了。那么就讲了摸打里边的话呢，是在练化龙拳里边的一个关键，知道是在对打里边，不是出手空手打，也不是的话呢这个比个动作的打，而是摸。我既然能摸到你的肚子，我就可以打到你的肚子，我可以摸到你的什么地方，我就可以打到你的什么地方，是吧？是在对打里边就摸。那摸的时候的话呢，那么就对方的反法呢，他自然就练成有习惯啊，所以在练里边的话呢，就可以提高很快，对吧？那么动作都是实在的，不是虚假的。我出从前打你啊，你的话呢，怕被打伤了，我这钱没有处理。习惯好了以后，你真正上正场的时候呢，对打的时候也是会粉着自己的脸啊，那就糟了。所以练是练摸，我摸你的脸，我一定能打到你的脸啊。我摸你的什么脸，我一定，因为它是实在的动作。那么到时候的话呢，那么以从前的话出攻门的话呢，自然就成啊。这是在这个主持拳里边的话呢，练习里边的一个最关键的叫摸打，还有一个叫做化打啊。化打的话呢是这个，应该说的话呢是属于这个看门拳里边的一个练习的关键。什么叫化？化就是跟你们说的，就是把各种动作，我站在这让你打，我不还你的手，你怎么打我，我这是换练角度，我这是偏我的身体，让你的话把各种手的话都划过去啊。正正打的话很厉害，这么打过去不厉害，要这么打的话等于没打啊，就是在变换动作里边的话把你闪让开了。那么这是介绍是主持拳里边的一个练习方法啊，叫做化打，就是变角度，用现在话说变角度。要是90度相碰的时候最伤害，要是30度的话呢，碰的话呢2/3的力的话呢已经没有了，45度相碰的一半的力在，另外再放一点，是吧？要是平行打的话呢，那基本上是划过去插过去，根本没有伤害。就练这个东西，这个叫做化打。那么第七个的话呢，就叫变打。什么叫变打？我们就说的话就是主持拳里边的变手拳啊。什么变手拳呢？每一个动作都在变啊。怎么变的？我比给你，这就是变。怎么会变呢？到底他的动作什么？这个是查过来了，但他换手就换到里边了，换到里边你再换回去啊。所以的话呢，练这个动作呢是在主持拳里的一个很关键的动作。这个动作能够换上了以后呢，几乎对方打不到你啊，他怎么来你都把他缠住，能把他化掉啊，叫做化变啊。这是最高的一个呢，就是讲的变法啊，就知道就行了。那么就把攻门的技巧里边的化龙攻门里边的几个主要技巧呢，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啊。那么在讲的话呢，在化龙拳里边的话呢，它以攻为守是它的一个特征，保存了体力，而且的话呢，是对方的话没有还手拳啊。然后他以联手攻的话呢，那么是对方的话没有招架之力啊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，所以成为了这个常胜的拳法啊。那么在四川拳里边呢，它的技巧练功法里边呢，这几个拳法的基本功的话呢都在练啊，然后它能够很快提高。那么最后讲一下呢，就是祖传看家拳的这个拳法的特征是什么啊？把这个简单的讲一下，就是在这个四川拳里边，他挑选一部分这个学习的比较好的人呢，他提高的话教他的话呢，主持拳法的一部分的功法啊。那么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些功法，基本练的功法。那么这些功法练了以后呢，就提醒一个事呢，就是我们说的第八法。第八法的话呢，就叫做顺啊，顺势攻，顺势攻啊。对方不出手则已，对方出手的话呢，我就顺他出手的这个势啊，就伤了他啊，叫做顺势攻。所以要注意对方出手的各种姿势，怎么的话呢，能够抓住他最有力的这个破绽啊，来的及时出手，就顺手的攻啊，明白这意思是吧？啊，这就讲的顺手攻。 就再加上一个滑垫啊，像是我们讲的滑手垫手啊，滑垫，滑垫以外的话呢，还要学会一个闪让啊，闪让以外的话，还要结连着一个叫做连手三门、连手四门的连续动作的功能啊。他成为习惯以后，他知道啊，比如说的话呢，一个盖拳下来，我一盖拳下来，我自然前进一步我就昏过去了。那这一个撩下去的话，不管打到哪地方啊，他都是杀手啊。而这两手空了以后，不管你是左闪右闪，不管你是退让，那么我接着的话，缩腹攻的话，还有一个冲拳的出手了。所以这个动作的话呢，是化龙拳里边的一个变手啊。要明白这话，就把这话就讲明了。那么顺势攻的话，加上了滑垫闪着啊，加上了连狗连手三攻三门攻的话呢，或者四门的话呢，它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滑攻啊。以滑手攻门啊，以闪让攻门，以变手攻门，以让闪的话呢攻门，这几门功夫的话呢，都已经是包括了，是吧？那么怎么练呢？这个不需要的话练套路，就是练闪手啊。你就知道的话，套路拳呢多半是作为门面用，作为表演用。但真正的话起到看家的话呢，是二连手、三连手的闪手拳啊。所以提醒的话呢，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呢，重点的话呢是练这个闪手。那么练的功夫的话呢，是四门功夫啊，四门功夫，就四门功夫是百发百中，第一手空了，第二手不空，第二手不空，第三手啊空了，第四手还有不少啊，再高的话逃不过三门啊，非常高明的也逃不过四门啊，所以它必定是百发百中啊。那么就提到的话呢，在这个顺势里边呢，它有一个顺应的意思啊。什么叫顺应呢？就是我们说的话就力使力，看你的重心移在什么地方，你要攻打我的时候，你必定重心前移，你重心往前边一移的，我知道你是打我，哪怕你的动作是一个闪让动作和一个花架子，但是你的目的的话是打我，你要到拳上，你要把距离调到啊拳上能打到我的地方，所以你重心你必须往前面移，你重心一往前移，我已经看破你是来攻我啊，这时候我的应对的话呢，就叫做话呢顺应的话呢就可以顺应啊，明白的话。啊，就把这个就这样讲清楚了。那么在这个拳术里边的一个俗话的话呢，就是取胜的话呢，不在力啊，还在技啊。什么技呢？就是我们说的就力使力啊。这个就是在拳法里边的一个特征。在形意拳里边呢，特别是这个龙虎拳里边，就是化龙拳的这个龙虎拳的这个形意拳里边呢。他有一个叫做顺势应声打，我大叫一声嘿，这一声就把你注意力集中了分散了，我就出手把你打倒了啊，这叫应声打，它是也是一个特征。它有一个的话呢叫做顺势进退啊，顺势进退，什么顺势进退呢？就是我的话呢顺着你的姿势我就进身到你打你啊，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是注意这个事啊。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呢，就提出的话，每一件出招的时候呢都是对战，你要破绽我才出招，我能打上你我才出招，要是不能打上你虚手的话，我百废体力，我一般不出招啊，这个要注意这个事情。那么就是化龙拳里边呢它有一个特征。那么在祖传拳法里边呢，它有一个叫做相长相随啊，无敌手啊。什么叫相长相随无敌手？这个叫什么？也叫顺应拳，对方怎么动，我也跟对方一样的动，啊，这叫跟对方的话相缠，缠在一起，啊，而且相随，啊，跟你随在一起，你出手打我，我也出手打你，啊，这两个对抗里边呢，我在侧边划过，而你的话呢，可能划不过，而中了，这叫做相缠相随无敌手，啊，这是化龙拳里边的一个常胜的一个局啊，它的说法里边呢。就是化龙拳的话呢，它在祖传拳里边呢，它最强调的事情呢，就是叫做是知百家，知名派，百家和名派的话呢，对它的这些都一致啊。那么中国有句话叫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。就是他只要一个动作出来，就知道他的门派，就知道他的特色，知道怎么破他，已经知道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作为观看拳法呢。也作为化龙拳的一个功修啊，什么功呢？就是叫做眼的功，眼睛的功。 你这各个门派的，你这个内家外家，不管你什么家，你在表演的时候，你再说，我就看出你的门道，把你的破绽给看了啊，把破你的方法想到啊，那这是要搞的啊。然后把格打的话呢，和这个摸打，它叫抚摸打啊，把它这个分成了这个四功八法啊，四功八法，什么四功八法呢？我就讲呢，叫顺势近身打，顺势近身啊，然后打。功能啊，第二的话叫缠手顺势打，我缠着你的手，但是我顺势打你。第三的话呢，是叫做反手顺手顺利打，我反手但是顺利的打你啊。你明白这话？我就讲了，人的话呢不经意啊，人的虚点的话很多，最虚的虚点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这下面是虚点啊，腰也是虚点，下身也是虚点啊。你出手打我的话呢，你手起来，我把你这个挡住，我就出手打你手。啊，这就是我说的这个，他的技法里边呢，他是用了这么一个反手顺利打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你打我，你分个完，前面还碰着过来了，我这一拳在这个地方，就算我出的不重，就凭着你顶过来那个力，你也够呛啊。他是这个就提醒了这个顺，叫做反手顺利打啊，还有一个叫变手顺势打，什么叫变手顺势打呢？就是我们说的格打变手啊。你弹过来我就进手了，你弹过来我进手了啊！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对方的话防不胜防啊，没有办法这个防避。那么把这几个特点讲明了以后呢，就讲到这个化龙拳的这个截距的问题啊。就化龙拳的话有几个截手啊，是截距的截手。这个截手的话，一般的话不传承啊。为什么不传承呢？因为担心的话出人命啊。就明白这话就行了。那么在这个传承里边的截手里边呢，在秘传里边的最明显的一个呢，就是叫做点穴啊，点穴啊。人身的话呢，很多穴位，但是化龙拳呢，只显了36穴啊，这36穴就4个死穴，打了就死的穴啊，其他的穴的话是3穴，打了以后费了功夫啊，以后不能再从事武术的穴，但这些都不用啊。而剩下的一些穴呢，包括定分穴啊，包括的话呢，其他的一些穴位呢，那些穴的偶尔之间的话用啊，就叫做的话叫做一个穴门呢，就是在祖师看家拳里的祖师传门里边的看家拳里边呢，具有叫做先指后点的啊，我先指你，你不管你什么动作，我的点穴是在第二只手，就点你的穴啊。这种的话呢是叫做先指后点的啊，这是专门的一门点穴功夫。另外的一门的话呢，就是属于点穴功法里边的啊，这个一个叫做是只传的话呢，传人不传弟子的这个拳呢，要真正的话的体会才能说啊。这个我也没办法比，要真正的话体会才能说这个话，就舌足以后呢才能知晓啊，就是只能够意会不能言传，要亲自体会哦，原来那我会说学会了。你真讲半天你讲不清楚是吧？那么我这的话就稍说一了啊。一般的练拳的人呢，功夫不深的时候呢，你只要拍他的头呢，他一定眨眼睛啊，这是他是联系的啊，只要拍到头就眨眼睛，一眨眼睛的时候呢，他的心力就分散，注意力就分散啊，你明白这话是吗？说什么的。第二的话我讲的话呢，他这个技法里边也很关键，你再高的气功练不在眼睛上，练不在鼻子上，练不在脸上啊，所以打脸的话打成破脸狗，那是叫做是下手啊，打得不山，但是在家看的话你欺负人家，但是强好的话呢，这个是一个破门的一个最好的最简易的方法，不需要力，轻轻一拍的话呢啊，对方已经受不了啊，所以在这个功法里，你再大的气功在什么功能，练不在眼睛上，练不在脸上啊，练不在鼻子上啊，但是这些呢，鼻子一碰就出血了，眼睛一碰的就青了，那么你这个人你看看他不人道，你看把他脸打青了，脸都打出血了是吧，这不好，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他的确的话说明了可以分散人的注意力，这一拍头就砸眼睛了啊，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提醒了。那么摸的里边的问题的话呢，就说只要一摸到对方，我摸你什么地方我都摸到你，但是我不扇你，对方心就虚了啊，他这个战胜你的这个心了，哎呦这个人很好，没有伤我，要伤我的话我可能已经是不行了，还给我面子，算了不能再得了啊，他无形中在精神上取胜，明白这意思吧啊，就把这个讲了。 那最后就讲一下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传授的这个技法里边的几个概念啊，和几个这个也需要理解的这个东西。就概念里边呢，化龙拳的攻门呢，它的攻的话呢是叫以拳而攻的，拳攻啊，掌攻还有腿攻啊，这三个在攻门里边啊着重用的事情。那么它的联合起来呢，就是一拳一掌，一拳两掌啊，或者是一掌一拳，一掌二拳啊。那么还有的话呢，就是一拳一腿，两拳一腿啊，一拳二腿啊，或者是的话呢，一掌三腿啊。它中间的话是一个配合，是在攻门里边，这在练习里边可以练习。这是一个。另外在讲它的这个技法里边的，还讲一个事情呢，就讲到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拳术里边的话，所要抵御最强的地方是头顶。头顶用锤敲，用手啊，要什么？这个头顶是最强的，是吧？但是下边这些都是虚的啊。我们肩托这个是最强的，你脚踢啊、拳打我都可以用这个地方打住啊。你不需要练功，你一般人你都可以有这个反应力。但是下边呢是最虚的啊，这把这个要分清啊。所以提到头顶啊，用头来顶，用拐来拐的话呢，是以实对虚啊。我头顶你的硬的地方的话呢，那不起什么效果啊。我头顶你的肚子的话，那伤不了什么啊。但我头顶你的胸的话呢，你肋骨是硬的，那硬碰硬的话，它就是有伤害的这个啊。就把说清楚了。我手拐子的话，拐你的肩的话呢，那不起什么效果啊。但我的手拐子拐到你的肋，拐到哪，那是非常伤害啊。要明白这个东西的关键。还有的话，脚的话是最软的是两个地方啊，一个就是膝盖啊。膝盖是最软的地方啊，所以往往的话会容易受伤。为什么不把脚撑直的，要弯着呢？要脚弯着的时候呢，不容易受伤；要脚撑直的话，很容易的话呢，反关节啊就受伤。所以这个提醒的话呢，它在这个技法里边呢，就提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。那么化龙拳里边呢，还有一个蹬踩，蹬和踩啊，蹬和踩的话，一般情况下呢不使用它啊，在使用它的时候呢，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。用蹬法和踩法啊，这两个方法也可以的话来取胜啊，就提醒了。那么最后讲一个概念，再讲一个概念，就是讲的话，什么是圈位呢？圈位是在用膝盖和手拐能够伤害人的地方叫圈位，是吧？什么叫圈上呢？手和脚，就拳和脚能够伤到地方的那个距离叫做圈上啊。那么超过这个圈外呢，就是拳和腿的话都不能够碰到的，不能伤到对方，叫做圈外啊。圈外的话呢，一般的话呢，可以观察对方的行动啊，不要在圈上和圈内上，这提醒了。那么脚的这个圈子的话呢，啊，圈的字位置的话呢，要比手的位置要更长一点，脚长一点，那么这个手要更短一些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就力使力的时候，出拳的时候连肩头一块出去啊，连胸部一块送出去了。它的距离就跟脚的距离是一样啊，所以这是化龙拳取胜的一个很关键。眼看是在圈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脚才能提到，甚至脚还插着一点的时候，对方往往高手的话就不防备。这时候我出拳的话，直接肩头我也送进去了。那么事实上的话呢，我是在拳上，对方认我在拳外，那么他防备没有防备的，他就取得胜啊。这个打中了中对方，那么这就讲了，是这个概念的话呢，要知道。另外再讲一个的话呢，就是讲这个化龙拳的这个属于这个伤手的问题啊，就是使对方受伤的问题呢。往往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打击对方的时候呢，真正用拳头打的时候呢，那不是要伤对方，真正要伤对方是用这个骨头，用网口打对方，那是伤的对方。你明白的话啊，这个要提醒这个事情。那么就是腿在说的话呢，真正的话呢，用脚面踢到对方，脚尖踢到对方，那不是伤对方。真正伤对方是用我们的踝啊，用我们的这个踝骨的话呢，伤到对方呢是真正的伤对方。要明白这话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往往的话呢，要知道就是我们伤腿的话是指以踝骨的话呢踢到对方的时候，不是以脚尖踢到对方啊。脚尖这是对对方一个提醒和警告，它不是伤害。要明白这话。那么这个三掌三拳呢，就是我们讲的话，一个掌和一个拳的话呢，能够伤到对方的话呢， 那么是砍在对方的最软弱的地方啊，最软弱的地方啊。这个地方砍下去的话呢，要有三力呢，还要有些加力。你这么砍上去不行，我快到的时候，我再把这个，那时候才有三力。我这掌拍下去并没有什么力，要到的时候加了这个力，它才有三力啊。所以知道的话，没有加力的掌，没有加力的这个这些的话呢，它没有三对方，这是一个警告啊。真正加了力的话呢，那小心的话呢，就是真正的话出了这个三手和这个啊三脚啊三个地方。第三个概念呢，讲这个身体的话呢，它的几个强的地方。我们刚才讲的话呢，肩头和两这个头顶和两肩啊，大腿的外侧，大腿外侧它也是强的啊。你踢的话，我可以用大腿外侧来对付，可以啊，可以输的。但大腿内侧呢，确实最软弱啊，是决定不能让大腿内侧让对方给伤到。那身体来说的话呢，也讲了，我们说肩是最强的，这个肋下是最弱的啊，所以在防备对方呢，肩上边那没有关系，但是一定防止的膝部啊被对方的话所伤到。那么就是下身两个胁部、面部、腮部、腰部啊，还有的话呢，我们的颈部这几个地方的话呢，往往的话呢是最容易伤的地方，所以防不胜防呢，首先就是避让这些地方，好，就提醒了，就说尽量的话避免啊。特别是有什么有伤邪、有死邪的赛出啊，像我们说的有人生的死邪，一拳可以打死；太阳邪一拳可以打死啊。这个我们说的就叫做心意邪，一拳可以打死啊。这是这些地方是我们最要防范的地方，就提醒这个事。还有下身啊，下身的话一旦伤到的话呢，啊，作为男子来说的话，就失去了战斗力，好，要甚至昏倒了啊。这些来说的话呢，都是要提防的地方。那么就讲的话呢，腰部的事情呢是怎么看待呢？我们有一句话呢，就叫做铜头铁背豆腐腰。头是铁啊，背是铜，腰部是最软的，说自己的腰部是最弱的地方，对方的腰部也是最弱的地方啊。说腰部不经打，要是一拳打在腰部的话呢，他受不了，明白的话吧，说自己就不要让对方打到自己的腰部，那么就把这个三邪和死邪之处呢，要防范的就说清楚了。第四个概念呢，叫做化龙不留啊。什么叫化龙不留呢？这宫门里边凡是出手的话呢，马上就收手，绝不能撑着。一拳出去，那不行，马上就收手，这叫做化龙不留啊。化龙不留手，化龙不留脚啊，都不留，马上就收了。就避免的话，对方的话呢，用隔手变手啊，用其他的话呢伤害我们自身，所以就提醒他在宫门里边的话呢，要注意这些事情。马上的话呢，都要收回来，不管打中对方还是没有打中对方，都要马上收，好吧，不能留在外面，这是一个原则啊。而且脚的话也不可能的话呢，这个伸出去不收回来啊。一个的话呢，就是伸出去来不及收回来，变成落地腿，是吧？马上落地的，那这腿落地呢，另外一只腿的话就可以出了啊，就是这个用这个东西来变化，而不是的话呢，这个啊把它伸在外边半天不收回啊，这不允许。就是采取连环动作的时候呢，耐破绽的时候呢，那可以，我伸了一个手，我开个大门，我把腿的话啊给它分开打开都可以，但是必须在对方不能够伤害到自己的距离之外才能跑啊。到了距离接近的时候，马上就要改变自己的姿势啊，不要再保持这个破绽。就快速的话见效的一个最关键呢，就是他出得快收得快啊，他出手快他收也收得快，那么在这个情况变化就快，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他就容易的话呢这个取胜啊，就提醒就见效就可以增快。第五个概念是什么呢？就讲的话呢，就是在签上签对的一般情况下呢啊，要想得到的话呢，平安的时候呢，啊，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叫做贴身可安。我把身子贴到你的身上去了，你的肘、你的拳、你的什么腿，你都伤不到我，这叫做贴身可安啊。就注意这个，但是贴身可安不可查啊，查了以后要被伤害啊。说贴身可安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概念啊。就是爆发力很强的人的话呢，往往的话你贴身攻的话呢，他的话是要失败啊，这提醒了这个事。那么圈内的问题呢， 就是在圈内的时候呢，我们用的是头顶啊，就头顶的话扇对方，用手拐扇对方，用膝盖扇对方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是一定的话呢，不是强对强啊，是强对弱啊。大腿外边的话不对了，大腿内边的话是弱的啊。用头要是用手肘的时候呢，这外边不是的，在形象的话是弱的啊。头顶的时候肚子的话呢，是没效果的啊。在胸部的话，肋部的它是有效果的啊，在头部也有效。用头顶的话碰上脸啊，脸也是弱的地方，那么这个时候它就起效。是在这个已经知道的话呢，就往往的话在这种情况呢，被对方伤害自己，那么同时自己在这种地方呢也可以伤害别人啊，所以防不胜防呢，首先讲防止这些地方。那么化龙拳的话呢，它的话用短臂力加爆发力的话呢，在这个圈内打的时候呢它就是要防止的话呢，对方的话呢以同样的方法伤害你，我可以打到你，你也可以打到我呀啊，你的手拐可以拐到别人，别人也可以拐到你，是吧？叫防止的话对方的这个相同的伤害，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保持这个距离。这是第五个啊。那么第六个概念呢，我们讲就是化龙这个上身的问题啊，就什么是这个化龙拳的这个练这个上身的，什么叫上身呢？这简单的讲明一下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拳术的每一个距离，每一个动作的话都非常恰当啊，这个叫做上身啊。没有上身说你还没有学会啊，它叫没有上身，你还取得不恰当啊。你认为能够打到对方，你打不到，这是空的啊。你认为的话呢是可以，但是最后都没有，就这个拳没有上身啊，是怎么说的？真正上身了以后呢，那么在武林无敌手啊，就没有一个敌手，这就提醒了。说真正的学到化龙拳的人呢，他在武术界的话没有敌手，没有对手啊。他的关键在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一个缩步，那么缩步的话距离最短，速度最快，以这个游龙蛇形啊，他这个东西的话呢，要保持的话在圈外打啊，不在拳上打啊。我打到你，我就在拳上打到你，但是马上我就换在拳外。你再出手的话就是空动作，但是他是一个说高手的话呢，也不能伤到自己啊。那么就是他的这个概念里边的这个概念。那么化龙拳的这个另外一个概念的话呢，就讲到化龙的话攻为守的问题呢，他的话呢是对方的话没有还手之力呢是不容易做到啊，但是使对方没有还手之心的话呢是容易做到啊，就是把对方的志气给上了啊，把对方的这个信心给丧失了，这是他是容易做到，所以他是以精神的话胜了对方啊，在提醒这个事。那么化龙拳的息时变换的问题呢，这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呢，就是很多息换的这些东西呢，往往是使对手遭到这个伤害的一个原因啊。就得手的原因呢，就在于息时变换啊。如果自己不会息时变换呢，那么对方可以这个不能够这个接你的招，接了招以后也不会的话受伤啊，等于是一些息动作啊，叫做花拳绣腿啊，那不起到效果。所以在这个变换里边呢，它是这个顺手的啊，反手的技法联合起来用，所以它就往往的话呢，在虚实变换里边得了手啊，就把这个讲了。那化龙拳再讲一个的话呢，它见效快的是在高手的话啊，还没有使出它的高招的时候，已经把它打倒啊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拳脚有一条呢，倒地为败啊。这时候的话，已经说对方的话呢啊，在心里边产生了畏惧啊，产生了不可琢磨的一些想法。在这个时候，在气势上呢，已经压倒了对方啊，所以的话呢，重点在一步倒、二步倒、三步倒，最高的话不能十三步倒，超过十三步倒的话呢，就门外啊，提醒了。也到再讲的话，化龙连打的话，连手里边的，这关键的问题话呢，都要连上一个反打，连上一个反打啊。如果不连反打，这是单一动作呢，往往的话都叫虚招啊，是提到这个地方啊。所以凡事的话呢，已经成定局的事情呢，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，那么就不再的话呢接着下去，明白吗？说这提醒什么呢？一些高手的话，不要摸到你，他就可以联系动作打你，就一旦摸到你，马上就要变化位置啊，变化你的距离啊，这时候他的联手的话全部是空的啊，这就提醒了。那么化龙拳的话呢，在顺应里边呢，顺功里边的滑变里边呢，他的这个对手的话呢， 他往往出招的话呢，一出招就受损，一出招的话呢，就使我们得手的。他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呢，就造成对方的失手，对方一失手的话就是破绽，那么我们就得了手啊。这要提醒的话呢，所以就要引出别人的破绽啊，就是要用引手用各方引出对方的破绽啊，破对方。那么再讲一点呢，就是化龙拳的心神眼力气拳脚啊，一看合一。都要到，眼到手到气到力到啊，几个到都要到，心还要到啊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合一的力量的话呢，胜过于这个光是力气到的这一种啊，就提而且准确度的话也就提高啊，应变的能力、变化的能力就提高。还有一点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看重心的前进后退呢，决定它是攻还是守还是杀啊，还是怎么，那就清楚了啊。是明虚实的话，要知破绽呢。是看人的重心啊，凡是要打你，他必须要前移重心啊。凡是见到前移重心，他是要出手啊，心头要有这个数。那么就一先的话呢，就得手的话呢取胜啊，就破绽而入。那么一旦看到破绽，就马上就要进，但是要小心，对方的是卖账，对方卖了账，我们上了当啊，最后我们的话呢就应声而倒，那么我们就失败。所以在有些破绽里面。就是麻不实在的破绽呢，要放过啊，千万不要去入绽啊，入了绽以后呢，往往就应声而倒啊。就是我们在拳法里边呢，是这自古以来呢，化龙拳法是叫多胜少和啊，以无败胜。多胜许多次都打胜了，很少的话呢和了，什么和呢？比自己高的高手，你林肯的话呢啊，成为败局的话被人取笑，你不如和了是吧？那所以就。避免了败局啊，就把这个拳法的脸面的话留住了。不是拳法不好，是你本身的功夫不到啊，不至于伤害，就把这个话给提了。那么这讲的话呢，就是少丢脸的话呢，少现形的有两句祖传的话啊，一个叫做是临敌破绽莫深入，临敌不知道对方的情况，看见对方的破绽不要轻易深入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呢，高手相。不接招，凡是高手跟你打，你千万不要去接招。你接了招，小心的话连环拳啊，这是提醒的。这是第三，另外一个的话呢，就是拳不内打啊，那么这个技不外传啊，那么这一条的话呢是合违规。你明白的话，跟对方对手是学对方，把对方的长处学，每打一次我提起了对方的优点，那么我就补充了我自己的很多对啊。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呢，就是。敌手的破绽呢，啊，不深入啊，就跟对高手的话不要接招啊，然后的话呢，全部内打，凡是内家都不打，自己一家的全部打。那么在主队上呢，我们是跟少林、武当都有内部的合影啊，那么就是全部内打，大家保持和气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大家就联合和气是吧？就提醒了。那么传外传什么都外传，但是技术的话呢，敌手的话不能外传。啊，外传就等于是自己的话失败的一个因素。那么老师的失传里边呢，就是常胜的话呢，能够这个事情是两句话：一输磨临敌，你无意生疏的话，不要去跟对方打；一输磨临敌，你意的话到一定程度，你才能跟对手的话去对抗啊。一输的话，你这个多年不练，好长时间不练，你一下去的话，往往的话呢。要遭失败，所以叫做了艺术莫临敌啊，或者艺术勿临敌，不要跟敌人对手。还有一条呢，技拙，你技术不好的话呢，先言和，先对方先讲和，不去出手啊。那么这几条的话呢，就在四川的这个化龙里边呢，隐微的话呢，重点的这个认识。那么其他的话呢，想不再多说了啊，就是我们提醒的话呢。我们这个主张看拳的是看什么拳的，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啊。看见打的时候呢，都去看一看门道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很多东西来说的话呢，都可以看到门道。两只公鸡在互相斗，你去看一看，你可以看到门道啊。两只狗在互相咬，你看一看，你也看到门道，是吧？两个人在对打的话，你看一看啊，你看到门道。甚至于疯婆娘打架的话，你看一眼还可以看到门道啊，所以叫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就这里派观看的话呢，可以得到一些启发，行吧？ 啊，这就提醒了。另外的话，时间关系呢，就不多讲了。就是还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武术拳法啊，和天方拳法的一个关系的话呢，我就要讲明了。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武术和拳法呢，它的话呢，许多的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啊，到了后来呢，都成了天方的回回拳与中国拳法的结合体，或者叫整合体，或者叫融合体。啊，出现这三种体啊，所以在中国拳法里边呢，都吸收在天方拳的许多技巧和内容啊。那么，所以在中国拳现在要找到纯粹的古拳呢，已经几乎找不到了啊。很多拳法里边都掺杂着天方拳的技巧和天方拳的一些东西。就像的话呢，天方的这个拳法和中国的拳法的话呢，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啊这个结合体，一个新的这个啊拳技啊，就是我们中国的拳法。就像我们回回民族一样，回回民族的老祖宗是天方人啊，无论是三千万八百，无论是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以后的话呢，老祖婆都是中国人，最后我们后代的话呢，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啊。所以天方拳和中国拳的结合呢，现在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啊群体，那就是在这个传统里边呢，有这个天方的成分啊，天方拳呢有这个中国拳的融合啊，就形成了这个。你现在找到纯粹的天方拳呢，只有茶拳还可以看到，八极拳还看到，就是纯粹的天方拳，没有融进中国技巧的哦。那么你看中国的拳法呢，只有这个古拳里边叫做十三太子拳，好像是中国拳法没有增加。它有一个炮拳，它叫做天子拳呢，好像没有增加这个天方拳的内容啊，其他的几乎都有天方拳的内容啊。我就把这个话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总结啊。今天时间关系呢，那我就不再往下讲了啊。咱们今天的话呢，您说了到以后有时间呢，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啊。